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勇猛精进不懈怠，助师正法救众生。然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对考验面前见真性的体悟。最后带给您的是湖南省湘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也谈在家庭中做一个好人。下面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勇猛精进不懈怠，助师正法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好，我是一名政府系统的大法弟子，在看到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后，我的第一念就是珍惜这次机会，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因为我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写修炼体会是正法修炼的一部分，这是我应该做的。前几天的一次睡梦中，用笔两个字打入我脑海里，我突然惊醒，我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点悟我，让我拿起笔来正实法。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中说，成绩是学好法充实正念的威德，不足是修炼中要走的路。在正法修炼中，我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在做得好的时候，师父就会鼓励我，在做得不好的时候，师父就会点悟我，引导我爬起来别趴着。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坚信师父，兼修大法。独守着这一信念，在风风雨雨中，我随师父走到了今天。一，利用自身条件搜集电话号码。以前我经常想，我为什么会在政府机关工作？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我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根据我的意愿安排的。我要在这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要在这里兑现誓言，要在这里做好我应该做的。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救度我们操尽了心，吃尽了苦，我们无以为报，唯有永怀感恩的心，勇猛精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才能不愧大法弟子的称号。正法修炼中，我悟到用电话讲清真相，震慑邪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讲真相方式既安全又有效，不仅能够直接与人沟通，有针对性的讲，而且可以实现双方的互动，达到较好的效果。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基于此，我把搜集电话号码作为讲清真相中的一件重要事情来做。在师父的点悟和安排下，我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先后搜集了省政府有关部门、市委市政府、市直各部门、市辖各县市区、当地610邪恶组织、当地公安系统的电话号码，包括单位领导及一般工作人员的办电、宅电和手机号码，并上传到明慧网。同时我还把到外地开会、参观、考察的通讯录整理出来，传到明慧网。在我整理电话号码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轮金光在电脑屏幕上闪烁，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前段时间，我经常听到本地政府工作人员说，我接到法轮功的电话了。听到这些，我感到很欣慰。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打电话讲真相持之以恒做得更好更扎实。 二、正念清除邪恶。发正念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必须做好。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有很多学员不重视发正念，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敏感。不管敏感不敏感，师父叫你做了你就做，他一定起作用，绝不是一个形式。师父绝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要是那样，这对你、对我、对正法与你们正实法、对众生来讲都没有意义。而且发正念已经摆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大家一定要重视。不管感觉到、感觉不到，都要正念强一些去做。时间长了，我想都会有感觉。我非常重视发正念，在定点发正念的同时，在工作中也很注重发正念清除邪恶。以前我单位门口摆着一个邪党保鲜的牌子，我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对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和共产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经过持续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这块牌子突然不见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从中我感受到了发正念的威力。有一次我有机会到中南海办事，在中南海中我时时保持正念。办完事后，朋友带我到中南海中转转，他边走边介绍，这边是中办，那边是国办，这个方向是江某某办公的地方。我一边走一边集中精力，对着江魔头办公方向发正念，努力清除操控他的一切邪恶烂鬼。邪恶的610经常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开会，我每次知道后都在办公室里对着他们发正念，并请师父法身加持，清除那里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那里另外空间所有的黑手烂鬼，一个也不放，使那些被恶党毒害的人有机会得救，并做到会议不停，正念不止。在他们散会的时候，我都要来到门口或窗边，近距离对着从会议室走出来的人发正念，清除邪恶。三、智慧讲真相，劝三退。一方面向有关政府工作人员传递破网软件，引导他们上大法真相网站，了解大法真相。另一方面，向一些关系不错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明白了真相的政府工作人员纷纷表示用化名退出恶党。同时我还以写信的方式向当地610领导小组成员讲真相。此外，我还利用在会议上讲话的方式谈酒瓶，谈退党。一天，基层邀请我参加会议并讲话。开会前，我心里想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一定要在会议上讲出大法真相的内容。开会时，我发正念清除会场中的邪恶，虽然恶党的书记坐在我旁边，但我心中充满了正念。轮到我讲话时，我心怀坦荡，想方设法插入真相内容。在论证事实胜于雄辩的观点时，我列举了一个例子，用第三者的方式弹出了酒瓶，弹出了退党。例子的具体内容是，有一次我与网友在网上聊天，网友对我说，有一本书叫《酒瓶共产党》，写得很好，很多人看完这本书后都退党了，到目前已经有800多万人退党了。网友对我说，共产恶党不好。我与他辩论，他说共产恶党谎言、腐败、暴政，并列举了一些例子，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好例子。我记得刚开会的时候，与会人员普遍有些精神不振，心不在焉，可我一提到酒瓶共产党与退党时，我看到这些人都精神起来了，我知道他们明白的一面都精神起来了。四、整体协调，形成合力。在注重安全的情况下，我经常与同修联系，协调做事，如帮同修下载师父的经文和明慧文章，帮同修上网三退，帮同修刻录光盘，教同修上网技术，有时还参加小型法会，与同修互相切磋，整体提高，同时把自己节省的钱给同修做资料，救度众生。 当地有一位政府机关的同修，他在1999年720以后放弃了修炼，其他同修都与他接触不上。我利用工作条件经常找机会与他谈心，并把转法轮、师父新经文、明慧文章、九品共禅党、永恒的诗篇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等书籍和光盘送给他。后来他终于走回来了，并由我主动找他，变成了他主动找我要资料。一次在师父的安排下，我看到邪恶610的一份秘密文件，他们计划非法绑架迫害一些当地同修。我当即将此文件复印并连夜送给同修，使同修们提前知道并做好相应准备。同修们知道这件事后，相互协调，高密度发正念，加大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的力度，同时把文件的内容在明慧网上曝光，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五，怀大志，居小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胸怀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志，同时在小节问题上也应严格要求自己。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虽然有时做得不好，但我明白后马上就改，我感觉生命真正在法中升华了。下面列举几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小例子。在工作中，我增强了责任心，淡薄了名利心。我所负责的工作连续多年在省市名列前茅，这些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心性得到了提高才做到的。我悟到大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师父在红吟谁敢舍去常人心中写道，修心断欲去执着，来不得半点马虎。同时大法修炼又是非常殊胜的，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由于自己的工作能为别人办事，所以有时别人给我送钱送卡，对此我都严肃地予以拒绝，并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师父教导我做好人，并借机向他们讲真相。一次我帮了一个政府采购的事，客户挣了不少钱，他为感谢我送给我一信封的现金，我当即退还给他，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帮助他和孩子办了三退。他非常感动，并表示什么时候需要他，他一定帮忙。由于工作关系，招待和用车问题都不难解决，可是我自觉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办单位的事花单位的钱，办自己的事花自己的钱，自己代客，自己掏腰包，回老家乘公共汽车。一次妻子出差，孩子自己在家，单位来了客人，中午要招待，不能回家给孩子做饭。客人知道这个情况后，让我把孩子接来一起吃饭，我婉言谢绝了。吃完饭后，我从饭店给孩子拿了饭，在饭费结算中，我用自己的钱结算了给孩子拿的饭钱。另外，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时还要陪领导到歌厅唱歌，领导每次都要小姐，而且每人安排一个，不要还不行。在那种情况下，我都注意把握好自己，第一，坚持保持正念，第二，不唱恶党歌曲，第三，与小姐保持距离，并在活动快结束时向小姐讲真相劝三退，有的小姐听完真相后很感动。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所做的这些平凡的小事，都是在师父慈悲呵护、精心安排下做的。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按照大法的要求衡量，与精进的大法弟子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决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勇猛精进，争取做得更好，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Thank you.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对考验面前见真性的体悟。我由于太过大意，导致被邪恶绑架加被抄，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事情已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也不断反省这件事前前后后的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和师父的保护。只要时时事事在法上，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就会有超常的甚至神奇的事情发生，反之就会摔跟斗。此前我所在的地区受到了邪恶的疯狂迫害，多名同修被绑架，其中就有与我接触密切的一个协调人。同修家人为此告诉我要注意安全，但我没往心里去，因为我在以前也多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没有事。再说我认为这个同修比较坚定，不会说出我。一天我接到居委会的一个电话，说居委会主任要我到办公室去一趟。这时我有点警觉，在到居委会所在的大楼时，一个念头一闪，我忽然想到，如果是公安局的人来，可能就有警车停在隐蔽处。我转到楼后一看，果然有一辆警车停在后面。这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但此时我仍然不悟，既没有回去收拾打印设备、真相材料等，也没有迅速离开。就在居委会主任来找我时，我跟他去了，结果被恶警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后来我才悟到，别人对我的忠告，看到暗藏的警车，其实就是师父的点化啊。结果我就是不悟，以致铸成大错。在恶警搜我身找我家的钥匙时，开始没有搜到，其实钥匙就在我的裤子口袋里。我这念头一闪，邪恶马上钻了进来，恶警一下就把钥匙掏去了。可见念一不正就会给邪恶可乘之机。在他们要抄我家时，来了好几辆警车和一大帮公安人员。这时我面对恶人，在大法中修出的坚定正念使我毫无畏惧之意。我大声地向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告他们不要害好人，给自己留条后路，否则会很快就有恶报发生。如继续行恶，不但自己遭报，而且会累及家人。几个恶警窜上来抓住我，连推带拉强制我上楼开门。我一声大喊，法轮大法好，就这震天动地的一喊，突然令人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抓着我的两个恶警不见了。我定神一看，一大群警察远远地站着，在我的周围围了一个大圆圈，面无表情地一动也不动。不远处还有不少围观的群众，在场的所有的人这一瞬间全被镇住了，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大法强大的威力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令他们大开眼界，同时极大地灭了邪恶的嚣张气焰。当晚他们把我绑架到一处高级宾馆里，后来才知道是省里来的610专案组，就住在这里。跟我对话的是两个警察，一个是年纪大约有50多岁的政保科长，另一个是有30多岁的警察队长。他们仍然用那一套惯用的手法，先是伪善的说好话，见不起作用就露出了邪恶的真面孔，讥讽、恐吓、辱骂。不管他们使绝了招数，我就是坚如磐石，根本不为所动。而我一有机会就跟他们讲真相，并不断地对他们发正念，铲除背后操控他们的一切邪恶。我也看到那个年纪大的恶警根本就不听真相，是不可救药的了，就重点地对着他发正念除恶。而当我单独面对警察队长时，我说，碰到我是你和你全家人的福分。他问为什么，我说只要你真心地念法轮大法好，就会保平安。他露出了笑容说，谢谢你，到那时我一定到你家去登门拜谢。他又说，其实我也不愿干这事，我是临时被抽来帮忙的， 以后还不知道分到哪里去呢？我说，以后不管你干什么事，都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不然就一定会有不好的事等着你。他点头认同。另一个年纪大的恶警见我不配合他们，气急败坏，上来就狠狠地打我的脸。我立即对他发正念，让他的手痛，叫他住手，但当时没见起作用。他打累了，坐到床上说，待会儿再收拾你。我想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让邪恶任意行凶，一个办法不行，我再换新法子。我记起在没练功前曾有过突然昏倒的症状，就请师父加持，恶人在打我时让我出现危险症状。恶警又上来打我时，我一下子摔倒在前面的床上，出现了危急症状。这一来把恶人吓坏了，他压低声音跟另一同伙说，怎么办，送医院行不？后来又叫来了急救车，忙乱了好一阵才算过去。第二天他见了我，又假惺惺地向我认错，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求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我一看他已完全没有了昨日的气焰，脸色青灰，暗淡无光，低声下气地求我，真的是黔驴技穷的一副嘴脸。我知道事发正念起了作用，他昨晚一定折腾得够呛。想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他们精心预谋地对我的审讯竟是这样的结局。以往见人穷凶极恶不可一世的警察，在正念正经的大法弟子面前竟如此的不堪一击，一败涂地。自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我就思考着如何脱离魔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的帮助，绝不能任由邪恶摆布。第二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发正念，请师父帮弟子脱险。当时关我的地方是宾馆的一个客房，他们安排了两个人和我同住一室，晚上轮流值班严加看管。睡前警察头目特地来跟他俩说，周围的房间里都是他们的人，有事就喊他们。我不断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他俩都熟睡不醒。似梦似醒中深夜两点，我好像醒了，一看那两个保安，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趴在床上，都睡着了。但我不知怎的又迷糊过去了。突然我惊醒过来，看看表，正好是两点，再看那两个人，真的是一个躺着一个趴着，睡得正香。我才知道第一次是功能预见。我从容地穿上鞋子，又从窗台上拿了一块卫生纸，轻轻地绕过看守，开门走了出去。我快步地向大门走去，到了大门口一看，才知道大门是关着的。我往警卫室门口一看，只见一个警卫正盯着我看。虽然我没有思想准备，但我也没有丝毫的慌乱。我很平静地对他说，请开开门。他二话没说就给我把门打开了。大门外正好有一辆出租车等在那儿，我上了车迅速地离开了。当晚我又在路边拦截了一辆长途大客车，正好是路过我想要去的地方，到达目的地下车后又有一辆出租车等在那里。就这样一路顺风地在凌晨4:30到了几百里以外的同修家。到同修家以后，我跟他两口子讲了我的经历。同修说，前些天我借你的钱还给你吧，我的钱款已经收回来了。我说好，我正好需要它。同修的爱人又说，真巧了，上次从你那里拿的转法轮还有一本，要书的人一直没来拿，就给你看吧。就这样，我目前最需要的两样东西都有了，我内心非常高兴。我们三人同时都悟到了，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在世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就这么很自然地发生了，看似巧合，其实都不是偶然的。我出来后首先讲到的就是给家里人去电话，因为我知道家人肯定为我的安全担心。再就是让也修炼的儿子尽快把我脱险的消息转告和我经常有联系的同修，并告诉他们恶警对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不知道， 好让同修不用为我的安全担心，也不用为自身的安全担心，不要因为我的事影响同修的修炼，讲真相救度众生。因为我知道我在同修们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也一直认为我比较精进，我的被抓可能对其中一些还有人心的同修产生不利的影响，造成一定的心理波动，这正是我最担心的。而我的正念出走，恰恰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弟子只要念正，师父就一定会保护，邪恶的迫害就会自灭。后来儿子见到我时告诉我，他曾到居委会找过那个主任，没有见到，居委会的人说他去医院了，得的是职业病。我马上想到他可能是遭报了，我当时心里有一种难受的感觉，觉得内疚，就因为我做得不好，没有讲清真相，如今他对大法弟子干了不好的事，以致受到了报应。在同修家住了几天后，我又到了省城，一来先避一避风头，二来省城有我的很多同学亲友，正好借此机会向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但我又不想住在他们家，只有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找地方住。没有身份证在大城市找旅馆是困难的，尤其在目前邪恶严加检查的情况下，但再难也难不到修炼人。期间虽然几经更换旅馆，但每次都能顺利地找到住处，而且价钱也比较便宜，这方面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也时刻没有忘记，在多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依然是时时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走到哪儿把真相讲到哪儿。以后我又回到了我的老家所在的城市，回来后我才知道，这里有我的很多的亲朋好友，有无数的可救度的人在等着我，去向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他们。还有一个问题，以前这里的资料要从外地进，往明慧大纪元发文稿声明也要到外地，本地的资料点是一个空白点，这是极大的影响了这片地方的讲真相工作的开展。正法进程到了今天，我觉得这件事很不正常，我想要发挥我的专长解决这一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我与几个当地的同修共同努力建起了几个资料点，使这个地方的大法资料的供应和向国外信息的发送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年多的在外生活，我丝毫没有感到有那种沦落天涯的感觉，相反，这一年恰恰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我和同是修炼人的妻子每天都在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活得充实而有意义。邪恶的迫害不但没有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反而为练功人正式大法开创了一片更广阔的新天地。当然，这一切都是师父帮我们做的，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的身边，从生活中的小事到正式大法的大事，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得非常好。威德从法中来，自96年得法以来，我牢记师父一再要我们多看书学法的谆谆告诫，每天通读转法轮1到2讲，在家看师父的其他的大法书，10年以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累计转法轮一书大约共看了700-800遍。再就是遇到问题向内找，无论是直接对着我来的，还是对别人来的，无论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还是从同修的文章中看到的，我都把它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就坚决改正，一点一点地把执着修掉。多看书学法和遇到问题向内找，为我个人的修炼提高和正式大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之所以能在邪恶的迫害面前从容镇定，安全脱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有一次几个邪恶者想来转化我，对我说，修炼不是为了自己吗？我回答说，不是，我修大法提高自己不单是为了自己，我更重要的使命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 现在还有许多该得救度的人没有得救，这是我未了的心愿。我只要在世一日，就要去救他们，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话。十几年的修炼使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从一个常年疾病缠身的药罐子变成了红光满面人见人羡的健康人，而且从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变得平和善良，再也没跟任何人争斗过，人也显得比同龄人年轻很多，黑发红面，以致好多乡亲都把我当成了小弟，而小弟比我小15岁，才40多岁，而实际我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每当念到师父的这首《神路难》，我常禁不住泪流满面，内心深感施恩浩荡，无法回报于万一，又觉得自己修炼中不予缓慢，不能勇猛精进，痛切于心，深感愧疚。文中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今后我会坚定实修，紧跟师父一修到底。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湖南省湘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也谈在家庭中做一个好人。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看明慧文章使我受益匪浅，在感谢之余也深感明慧编辑同修的艰辛，有些爱莫能助。虽然也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但在写作这一环上却很薄弱，再加上人的观念的障碍，总是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所以总也闯不过这一关，去不掉这一念。今天学法突然悟到不会写，不想写，没什么写的，这就是人的观念在封闭和抑制大法给我开启的智慧，越不写封闭的就越严，所以只有付诸行动才能突破和解体它。写的过程不就是认识自己的不足和提高的过程吗？这也是在证实法。我看到周围的一些同修被家庭所困，走不出观念的束缚，家庭的角色没扮演好，有的为了学法不被家人反对，家务全包，儿媳的内衣短裤臭袜子，孙子的屎裤尿布起居饮食等，从大清早忙到晚来换得家人的默许，可换来的却是疲乏困倦和躲着学，这已经是在纵容邪恶的干扰，怎么能换来学法的环境呢？在邪恶迫害严重的前几年，有同修一直是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或利用干农活在山上学法的，这决心，这毅力，这付出不能否认，但这是怕的结果，是旧势力要的，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修炼是无条件的，这么一部大法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个位置，堂堂正正的学？不是在各个阶层都可以修炼，都可以做一个好人吗？这好人的标准是真善人，而不是老好人。我们是助师正法救人来了，不是为了得到人中的施舍怜悯和同情。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是世人，我们是反迫害的，在不承认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修自己救众生。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来的， 那就让他们为法转，而不是我们为他们转。本末不能倒置，否则就会误众生。作为老年同修，家庭就是我们修炼和工作的环境。由于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大小不同，每个人所遇到的磨难都不尽相同，没有参照的路。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修炼没有捷径，都得踏踏实实修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我的修炼过程中，也同样遇到家庭的阻力，也经历过磨难和考验。这里仅举一例，2002年4月某日深夜，梦中看到一只大老虎来到了我的住房里，离我三米远左右，前脚踏在小方桌上，两眼怒视着我。我没有害怕，连喊三声虎视眈眈，醒来后久久不能入睡。我知道这是师尊在点化我，邪恶又要来干扰迫害我。当时打出一念，你们妄想，我修炼的决心坚如磐石，金刚不动。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也迫害不了。于是我抓紧学法，向内找，把注意安全和怕心分开，整理和收捡好资料和书籍，并再次向家属讲清真相，告诉他，修真善人是天底下最正的，我们才冒着风险做讲真相的事，是完全为了别人。况且，我们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并讲给他一正压百邪的道理，家属也能理解并表示支持。此时的我毕竟不是迫害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怕心多次被抓的状态了。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态对环境的感受是不同的。我时刻记住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一文中的教诲，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还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法理明白，心里也很坦然。邪恶利用我儿子的工作要挟他来监控我，梦后的第五天，监控我的儿子回来了，说明天上午八点在联校开会，针对法轮功，县区几级领导都参加，你对外说没练了，在家里不要紧。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修真善人的，表里如一，堂堂正正，怕他做什么？不料他被邪恶因素操控的魔性大发，完全失去理智，抢走我手中的转法轮，跑到厨房操起菜刀，在桌子上打得一片响，狂言要杀掉我。此时我立掌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立刻站在那儿不动，如痴如呆。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身体的变化你是知道的，法轮功不但可以使人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教人做好人，它的内涵是修炼，所以就会有磨难和考验。我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况且我还是你的父亲，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你父亲？你要理智冷静，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他回过神来说，随你吧，我是怕你承受不了这些痛苦和迫害。我本不打算参加会，但我想到遇到矛盾不要绕着走，要直面它，这可能是我证实法的好机会， 于是我高高兴兴堂堂正正地赴会了。会上我讲述了我的修炼过程。我快70岁的人，50年代参加工作，86年几次昏倒在地，检查出结核、心动过速、高血压、乙肝大三阳、重度神经官能症、鼻中隔溃疡，并经常大量出血，曾5次手术喂鱼，致使严重贫血，身体极度虚弱，真是生不如死。在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很多同事介绍我打太极拳、练气功，但收效甚微，无可奈何之下入寺院修行，并开始写遗嘱和家训。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转法轮》一书，我一下明白了人生活着的真正意义，以及病魔缠身的根本原因。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到1月，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我感受到了人生没有病的快乐。我只是亿万法轮功修炼者其中的一个，而每个真修者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法轮功开传的这几年，社会道德普遍回升，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氏集团的横加迫害让人无法理解，而你们强制要我们转化，我不知要转化到哪里去，怎么能让人弃善从恶呢？我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只有2点要求：一是要有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二是要求县局领导作证，我要与善恶不变、好坏不分、目无尊长、见利忘义、被人利用着仇视和监控父亲的不孝之子断绝父子关系。或者你自己到法制日报声明，理由是父亲修真善人，做好人无法劝解，我不想丢掉工作受牵连。听了我讲的，其中一领导说：你坚持要练法轮功，还想不想要工资？我说：工资是我30多年的劳动报酬，并不是谁的恩赐，你怎么能拿着我的东西来做人情，甚至是要挟我呢？一正压百邪，在正念面前，邪恶什么也不是。会后不但没停我的工资，以前停发的都如数补发，儿子也摆脱了邪恶的控制和利用，理解和支持我的修炼。事后我悟道，在家庭角色中做一个好人的更深层含义，它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维持家人的平和、体恤同情、相互关爱而一味的迁就和纵容。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要站在很高的层次上去看问题了，不要有怕得罪别人的心。古时都有娇妻克子之训，要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父，什么是子，什么是婆，什么是媳，对方最需要你关心的是什么，要从一个生命的根本上去启迪他的善念，打开他封尘已久的记忆，告诉他来世上的真正目的。不要因为我们的怕，使自己长期处于磨难之中，也使家人长期被魔利用着，干扰正法修炼，而最终失去被救度的机会。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